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2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已经在星期六凌晨抵达北京，和中国展开第三轮的贸易谈判。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他将会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猛烈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海域的一些岛屿上进行军事化，说这样做是为了恐吓和威胁北京的邻国。此外，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大桥最近通车之后，俄罗斯期望能够招揽更多中国游客和投资。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说，在当地从事旅游等活动应该遵守和符合乌克兰的法律。他解释说，
это дело России, кого приглашать в Крым. Но даже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есть большие проблемы.
他说，邀请哪一个去克里米亚当然是俄罗斯的事，但乌克兰已经警告过中国。乌克兰的立场是，克里米亚是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因此去旅游经商都会面临风险。这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也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已经在星期六凌晨抵达北京，和中国展开第三轮的贸易谈判。罗斯将会在北京逗留至三日，期间将会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部长级贸易磋商。美国代表团包括了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能源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部门的成员。美中在前一轮华盛顿磋商中就中国扩大进口美国商品达成意向，罗斯此行预计会向中方施压，要求中方作出具体的承诺。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五的报道称，美国先遣人员在与中国举行的预备磋商中，要求中国签订入口大豆、牛肉、鸡肉、天然气和原油等的长期采购合同，而中国方面则是不是太过愿意做出承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他将会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川普总统将这一次峰会描绘为一个过程的开始。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副委员长金英哲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然后在南草坪对记者做出上述的宣布。金英哲是将近20年来访问美国的北韩最高级别官员。金英哲在会晤期间将金正恩的信亲手交给川普。参加这次会晤的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川普描述说，这封信很有意思，他并没有详细披露内容，并且说这封信的内容可能很快公布。记者问他和金英哲会面的情况，他说这是彼此认识，为6月12号的峰会以及随后可能和金正恩的进一步会面铺路。他接着说，他认为这个将会一个过程，但关系正在建立起来。北韩虽然发出信号表示愿意放弃核武器，但是仍然在大肆使用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武器——网络攻击。北韩由于开发核武器而受到严厉的制裁，多年来资金短缺的北韩一直利用网络攻击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盗取资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猛烈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海域的一些岛屿上进行军事化，说中国最近在那里部署武器设施是为了恐吓和威胁北京的邻国。马蒂斯国防部长星期六在新加坡年度亚洲防卫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上述的讲话，他讲述了美国有关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更广泛战略。马蒂斯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和美国的战略所主张的开放背道而驰，这样令人质疑中国更深远的目标。马蒂斯国防部长具体提到中国在越南海岸附近的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西沙群岛，部署了反舰和地对空导弹以及电子干扰器，并且在那里降落了一架军炸机。 美国国会多位共和党议员齐声反对白宫这个月起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进口钢铝关税的决定。来自宾夕凡尼亚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陶米星期五6月1号表示，他将会支持一项旨在限制总统贸易政策许可权的法案。在3月4号结果不明的选举之后，经历了3个月的政治僵局，意大利有一个新的政府，总理孔特是一位政治新手，他和他的部长星期六宣誓就职。这一届意大利政府得到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以及右翼的意大利联盟党的支持。意大利经历了3个月的政治角力终于结束之后，市场星期五放松一口气。在意大利各政党达成一项协议，使得该国新政府得以组建并宣誓就任。各国公司说，他明年将不会再延续和美国军方签订的港明分析无人机视频的合同。较早前各国公司的雇员对与军方的这项合同提出抱怨。美国传媒报道说，各国母公司阿尔法贝特星期五通知了各国雇员的这项决定。美国卫生官员说，美国已经有5个人死于大肠杆菌感染。美国出现这个通过罗美山菜传播的大肠杆菌流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五宣布，继较早前一个人死于大肠杆菌之后，又再有4个人死亡。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前夕，日本各村书店推出的89641书在日本各大书店上架，突出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在日本亦都是一段并没有风化的沉痛历史。美国劳工部宣布5月份就业继续增加，增加了 22.3 万个就业职位，使得失业率降至 3.8%， 成为18年来的最低点。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平均小时工资比去年同期上升 2.7%， 年增长率略高于4月份，但是工资增长幅度仍然低过失业率咁低的情况下通常出现的幅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六四前夕，国际人权团体评论到中国的人权状况。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等人权团体在六四29周年前夕抨击中国人权状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前夕，中国政府明显强化对重点异议人士的控制。6月1号，知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在国保安排下前往秦皇岛，途中他对美国之音简短介绍了情况。
现在前往秦皇岛的路上，今天走最早的话，
胡佳说他正在前往秦皇岛的路上，最早亦要6月5号回北京，这个是多年的惯例。通话信号后来欠佳，只听到胡佳说在秦皇岛可以看海，可以爬山，一切活动都有国保随行。国际人权团体国际特赦中国问题研究员魏伟平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国际特赦组织正在起草针对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相关信件，针对因为纪念六四而获罪。他说，
关于六四的一些活动，就你可以被抓被判刑，所以这个我们
魏伟平说，关于六四的活动你就可以被捕被判刑，这个很令人担忧。他们一直呼吁中国政府调查六四发生了什么事，谁负责，谁就应该被追究责任，然后给天安门母亲以及其他的人适当赔偿。另外一个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五发布新闻稿，要求中国政府回应为六四屠杀伸张正义的呼声。新闻稿详细举例今年5月以来被中国当局逮捕、拘押和软禁的一大批维权人士的名单。该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说，六四屠杀已经过去29个年头，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想令世人遗忘六四，而抹杀真相只能够促使要求政治和救责的呼声更加响亮。中国想去除六四污点的唯一办法就是承担责任。 他还说，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各地大搞人权外交，宣扬他的共赢，和人权命运共同体理念，但是除非他们为过去和现在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起责任，这些自吹自擂的讲法，不过是为了免除自身重大罪责而叫出的空洞口号。国际特赦的倪伟平讲到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程度时候说，
我觉得不够不够，可能 有一些人害怕说中国人权。
倪伟平说他觉得是不够的，恐怕有一些人害怕讲中国的人权状况，他觉得很多人担忧，很多人看他们国内的政策，美国还有德国等一些国家还是公开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但是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之前相比就不是那么勇敢的批评。倪伟平也讲到中国人权方面的改善，他对美国之音说，
有一定的进步，我觉得习近平一直就在关注这些。
倪伟平说有一定的进步，习近平一直关注贫穷这个问题，他觉得他在这方面有所动作，对比十年或者十五年前，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比较慢的进展。关于中国的人权立场，人民网5月27号报道，中国的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任表示，对人权的理解和国家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对中国而言，发展就是最大的人权，随着中国发展步入快车道，包括西藏人权在内的各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而同时，各地纪念八九六四的活动正在紧张筹备。报道说，香港六四晚上维园集会现场将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塑像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台北的专家和官员都表示，台湾很难去阻止绝大多数为贫穷国家的邦交国转移承认对手中国，因为台湾缺少他们所需的资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上个星期在布基纳法索断绝与台湾历时24年的邦交之后，外交上承认台湾的国家数量跌至18个。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该国几日后与中国建交，成为自2016年以来第四个与台湾断交转向中国的国家。台湾一直尽力在医疗和农业方面对布基纳法索提供支持，但是台湾媒体表示，中国去年提供的外援资金达500亿美元，中国经常给投资者去非洲开发自然资源，修建基础设施。专家他们认为，但不到中国的外援力度会使更多的邦交国从台北转向北京，使台湾在联合国的声音变得更加微弱，并损害台湾争取在国际上被视为独立实体的努力。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研究员法布里奇奥博扎托表示，在资金数量上，中国毫无疑问会比台湾提供得多得多，从范围上讲亦都比台湾提供的要广得多。中国视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有资格拥有外交权利的国家。双方在1940年代内战以来一直分治。虽然民意调查显示台湾人更加愿意自治，但是在包括世界最强大国家在内的170多个国家的支持下，中国坚持双方最终要实现统一。台湾政府表示，中国向台湾的邦交国掟钱，使他们转移承认中国，是向蔡英文总统施压的一种途径。蔡英文两年前在台湾上台执政，并拒绝北京两岸同属一中的主张。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台湾向邦交国提供援助是基于对每个邦交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需要做出的评估，可能会设定2到3年的期限。常见的援助形式包括奖学金、农业科技和医疗项目。李宪章星期二在一次记者会上说，台湾的预算有限，他们的政府保持着一贯的立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总统已经指出，外长已经强调，也都是外交行动和所谓的金钱外交没有关系。李宪章说，目前随着台湾政府的财政问题，他们外交预算只有这一点，他们必须使最少的预算发挥出最大的效力，因此在这一方面他们积极运用他们的创造力。星期二，台湾同意扩大对海地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援助，同时着眼吸引更多的台湾投资者前往这个贫穷的加勒比岛国。 双方在海地总统乔夫内尔莫伊斯访问台北期间达成了这个的协议。台湾很少详细讲明对于特定国家的援助金额，台湾的邦交国绝大多数在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中国的资金来得更多更快。分析人士表示，中国作为共产党国家，它的援助资金无需议会批准，亦都无需考虑可能更希望将援助资金留在国内使用的民众意见。分析人士还说，中国有更多的资金，资金涉及的项目亦都更广，其中一个渠道就是耗资$10,000,000,000在欧亚沿线国家兴建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计划。博泽托说，中国还可以鼓励其游客前往贫穷的国家旅游，使这些国家得到一些中国释放善意的收入。中国人去年海外旅游人数达到1,350,000人次，超过2016年的人数。他说，一些来自中国的资金是在台面下到达建交国手中的。中国比台湾更富，被视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博泽托还说，与美国建交的南太平洋国家可以从传统的西方伙伴那里，亦都可以从新伙伴中国那一度索取资源。北京邦交国的出口商还可以进入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当多米尼加共和国今年5月1号与台湾断交时，他的总统办公室网站上说，国内产业要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一度取得外交、商贸和经济方面更大的增长。自从2016年非洲国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离开台湾转向中国之后，北京已经承诺为这个国家的国际机场和深海集装箱码头的现代化注资1亿4,600万美元，来促进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台湾的援助过去集中在农业、能源和公共卫生领域。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副教务长王辉博表示，需要维和的国家亦都寻求中国的帮助，因为这个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而台湾在联合国没有席位。王辉博说，你可以多威胁台湾一点，台湾可以给你更多一点金钱，但是这个仍然达不到北京可以给的数目。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连接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大桥最近完工通车之后，俄罗斯期望能够招揽更多中国游客和投资进入这个目前被吞并的乌克兰领土。但国际资本甚至俄罗斯大型商业企业都对克里米亚望而却步。曾经访问过那里的一些俄罗斯人士都遭到乌克兰的制裁。有学者警告说，中国游客和资本进入克里米亚将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官方的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旅游业界计划今年秋季举行一系列活动，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访问克里米亚半岛，由俄罗斯方面创办。总部在莫斯科的中俄旅游合作协会的一名领导人说，克里米亚大桥开通后，中国游客对克里米亚的兴趣将会增加，将组织针对中国游客的一些旅行社的代表首先访问克里米亚，使他们制定中国游客在克里米亚旅游的路线，并同当地的众多疗养院建立联系。这位俄罗斯旅游业界人士说，克里米亚能够吸引中国游客，因为那里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二战结束前曾经在克里米亚举行了著名的瓦尔塔峰会，这个历史故事很多中国游客都知道，但是他承认目前去克里米亚的中国游客仍然很少。他说，中国的游客对一些旅游服务基础设施较为挑剔，曾经试探性的组织过一些中国游客去克里米亚，但中国人的兴趣不是很高。克里米亚大桥开通后，这一种的局面会改变。克里米亚半岛地理上和乌克兰大陆相连，各种物资供应和交通联系过去一直都依赖乌克兰。俄罗斯的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这个也是当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定将克里米亚归乌克兰管辖的主要原因之一。俄罗斯大陆与克里米亚之间被黑赤海峡隔断，因此交通和物资供应过去主要依靠海上渡轮和空中航班。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大桥最近建成通车， 普京总统亲自参加了通车仪式，但是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由于克里米亚境内道路年久失修，俄罗斯大陆一则大桥附近亦都缺少道路，汽车驶入大桥前以及过桥之后仍然会遇到严重的交通堵塞。国际社会一直谴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克里米亚大桥开通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但却招致乌克兰和西方社会的批评。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访问俄罗斯，当地旅游业界期望克里米亚与莫斯科、圣彼得堡、贝加尔湖一样，将成为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俄罗斯旅游目的地。克里米亚旅游部长说，克里米亚官方代表团两年前曾经访问过中国，解决了去克里米亚的中国团组游客免签证的问题，然后接待了第一批中国游客。克里米亚地方政府专门设立了两个工作小组，负责和中国协调联系。俄罗斯旅游业界最近发出呼吁，当局应该对前往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其他地方疗养院治病的外国游客提供一个月的免签证待遇。克里米亚曾经是苏联著名疗养度假地，但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的很多疗养院和其他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极少被投资更新改造，他们普遍年久失修。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遭遇了国际制裁，这个使外国资本甚至俄罗斯的一些主要银行和商业企业都害怕去当地投资和经商，贫困的克里米亚经济亦都因此更加雪上加霜。克里米亚危机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中产阶层都不愿意去克里米亚度假，他们认为克里米亚的旅游服务品质低，但价格却十分昂贵。如果去克里米亚黑海对岸的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地，或者是更远的埃及，花更少的钱却能够获得比克里米亚更好品质的旅游服务。为了打破国际孤立，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地方政府去年亦都制定了吸引中国游客和中国投资的一揽子方案，包括在当地的一些官网上提供中文阅读选择，在克里米亚半岛兴建中国之家，发行中文版的克里米亚旅游手册和各种介绍读物。克里米亚当局还计划和中国各地加强联系，更多举行地方政府代表团的互访，在办展览和博物馆领域和中国加强交流。克里米亚大学亦都计划开设中国学系，培养了解中国的地方人才。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克里米亚亦都希望和中国加强经济和贸易联系，当地出产的红酒和谷物都已经向中国出口，但一些当地官员承认，由于受到国际制裁，有些中国公司向克里米亚出口商品后，在结算和汇款上都遇到极大困难。克里米亚当地居民今日如果想去西方国家旅行，他们不能够在莫斯科，而只能够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外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乌克兰亦都通过了专门法律，去克里米亚的外国人必须经过乌克兰并获得乌克兰签证。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一些俄罗斯的演艺界和其他领域的人士曾经到当地访问过，克里姆林宫亦都组织过极少数亲俄西方政客访问克里米亚，但是他们后来都遭到了乌克兰制裁，被乌克兰政府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说，在克里米亚从事旅游等活动应遵守和符合乌克兰法律。他说，由于交通和基础设施落后老化等各种因素，俄罗斯人去克里米亚亦都并不容易。
Это дело России, кого приглашать в Крым. Но даже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есть большие проблемы с посещением Крыма. А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费先科说，邀请谁个去克里米亚，这个当然是俄罗斯的事情。但俄罗斯公民去克里米亚现在也都可能会有问题和麻烦。乌克兰已经警告过中国等国。乌克兰的立场是，克里米亚是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因此去克里米亚旅游经商都会面临风险，任何游客都应该知道这一点。乌克兰危机之前，中国曾经在克里米亚大规模投资， 建设港口和物流中心等项目的计划，但是后来都没有下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趁台湾的纽约市议员在市议会首次举办庆祝台湾文化传统活动，活动表达了对台湾文化传统的肯定，却未有对台湾受到中国大陆打压的国际参与表示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星期二，由老本迪亚兹等五位纽约市议员发起，在市议会大厅举办了首届台湾文化传统日的庆祝活动。主办者邀请了台湾政府的代表、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大使徐丽文，并且为他颁发了表扬状。但是庆祝活动的内容仅是限于对台湾文化传统和纽约的台湾人社区的肯定。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原纽约州参议员、现任纽约市议员的迪亚兹对美国之音说，市议员之间对政治上支持台湾有不同的看法。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at, and there are problems here in the city council.
迪亚兹说，他们不理解有些市议员不愿意做这些，他们有所保留，怕制造外交问题。今年是第一次他希望明年会一位议员都理解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无论是在经济上亦或在追求和平方面。华人市议员顾雅明代表台湾人聚居的纽约市法拉盛地区。
因为我是代表city 了，我们不谈什么政治了，我们在每天生活上没有谈这个事情。
顾雅明说，他是代表纽约市的，他们不谈论什么政治的。当然邦交上面每日生活之中大家并没有谈论这些事，主要是谈论他们生活上的事，譬如子女上大学、买卖房屋的事，还有上班的事。因为他觉得台湾人比其他人来得早，生活都非常之好，根基做得很好，他们去做活动、去旅游、拜访台湾的事情、国际的事情，他们都不谈论的。台湾邦交国的数量今年降至新低，台湾未能够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最近同纽约比邻的康乃狄克州同新泽西州的议会都通过了议案，支持台湾参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以及机构。为什么关心台湾文化传统的纽约人不关心台湾的国际处境呢？
台湾这个外交的一直挫败，这个是大势所趋，这个台湾在各种力量上呢是不能跟大陆的经济力量相比。
积极促成这个活动的纽约中华总商会执行长于金山说，其实大家是关心台湾的外交处境的，但是台湾外交一直挫败，这些是大势所趋，台湾在各种力量上面是不能够跟大陆的经济力量相比，国际外交亦都是以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大家不愿意谈，因为这个事不能够谈，谈起来很伤心。不过于金山表示，作为美国公民，他希望尽量促进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他们今天在纽约市举行这么大规模的活动来做台湾中华民国日，就表示美国的民间对中华民国的支持是很强力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的报道。
塔利班杀害了向川普赠送勋章的阿富汗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塔利班杀害了一名今年较早时候向美国总统川普赠送勇敢勋章的阿富汗男子。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星期日在推特上发了一条信息，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他的推文说，向美国总统川普送勋章的罪犯之一在洛加尔被炸死，他的名字叫做古尔纳比，他是勋章的设计人。阿富汗官员说，塔利班是刺杀支持和平政策的平民。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拉德马尼什将军对美国之音说，塔利班不能够用伊斯兰或者任何其他法律来为这个恐怖行为找理由，谁为人类服务他们就袭击谁。他还说，被他们杀害的人并不是孤身一人，当他们决定将勇敢勋章授予唐纳德川普的时候，洛加尔所有的人都同他站在一起。据阿富汗官员说，纳比星期四遇害，一枚炸弹在他的小汽车内爆炸，在一些部落长老的帮助下，吉尔纳比制作了那枚金勋章，并将他授予川普总统，以表彰他们所说的川普针对巴基斯坦实行的严格政策。据一位部落长老说，1月13号 在一次社区大会上，300多名与会者同意将勋章授予美国总统川普。勋章上的黄金黑字这样写，代表阿富汗人民向美国总统川普授予勇敢勋章。据报道，这枚勋章1月13号被送给美国驻喀布尔的大使馆。川普总统在他的2018年首推中说，在过去的15年里面，美国愚蠢地给予巴基斯坦330亿美元的援助，而巴基斯坦给予我们的除了谎言和欺骗之外什么都没有，认为我们的领导人是傻瓜，他们向我们在阿富汗追剿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没怎样帮我们，这种情况再不能够继续。川普仲指责巴基斯坦向极端分子提供庇护，并警告要切断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数以十亿计美元的援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力促与中国签订长期购买协议。川普对民国征降旅关税，继欧盟之后，加拿大和墨西哥都称要报复。北京民主人士何德普在五月底被上纲。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政府的先遣谈判团星期五在北京和中国开始了首轮谈判。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消息报道说，这次谈判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同意签署多年的长期购买协议，但中国对此表现并不积极，想要掌控手中的筹码。在礼拜二，川普总统宣布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再次增加关税，他表示将会在6月中旬推出具体的清单，并在月尾前推出对收购美国工业化重要科技的管理办法。对于川普的关税上调，中国表现截然相反。在星期三，中国国务院宣布在7月1号起对多种消费品下调进口关税，包括服装、厨房用品、体育用品、家用电器、美容用品和一些食品。此外，中国表示将会减少或取消外国企业对能源、基础设施、交通、物流和特殊服务的投资限制。具体政策将会在6月底推出，这个是中国去年12月份以来第三次下调入口关税。美国的一些交易伙伴纷纷表示要对川普总统的征税决定进行报复。川普总统决定从星期五开始对欧盟、加拿大及墨西哥的入口降旅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川普总统多次表示，采取这些措施对于保护美国重要制造业的就业和产业是必要的。但是美国东北部麻萨诸塞州一间小型制造厂里弗代尔冶炼厂首席执行官认为，关税为他的企业以及渔业和保安行业的客户带来头痛。这间工厂在波士顿的西边，距离波士顿有一个钟头的车程。这间工厂需要用入口钢材来制作捕龙虾的龙和高科技围栏材料。关税会导致入口钢材价格上涨，使到他们更加难同中国和意大利竞争。在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事件29周年的前夕，中国当局阻止任何纪念活动，一如既往地展开这个敏感时期的维稳。一些敏感异议、维权或民主人士等纷纷被旅游、被上纲、软禁或者被监控和跟踪。据网上消息，北京意见人士何德普、查建国、徐永海、六四致残者齐志勇以及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一些主要成员等人，从五月底就被上纲不能够出屋企的门口。警方在何德普家楼前上纲，楼前有岗亭、超高清晰探头和警车。徐永海表示，查建国5月25号微信称，国保通知因6月30号至6月5号去承德被拒绝，估计要月底就要上纲，而徐永海本人则从5月28号开始被上纲。一直关注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其遗孀留下命运的流亡德国作家廖亦武，6月1号公布今年5月25号同留下通话的录音。廖亦武表示，警方允许7月刘晓波周年忌日过后放留下出国治病，但他有所质疑。 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星期五在面书公布同刘霞通话最后一段约八分多钟的录音。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五在议会的不信任投票中失去议员支持而落台，最大反对党工人社会党领袖佩德罗桑切斯接任首相职位。对拉霍伊的不信任案在议会赢得到180票赞成、169票反对和一票弃权而最终通过，令到他成为西班牙民主历史上首位因不信任投票落台的首相。癌症不单止是身体上的病痛，他对病人的情绪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为了应对孤独感和忧郁症，一个叫做帕博洛夫基金会的组织创建一个专案，教那些患有癌症的小孩摄影，通过镜头这些小病人看到生活上的美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缅甸开始反腐败运动。缅甸反腐败委员会在最近几个星期起诉一名高级官员，并开始调查一位落了台的部长，从而显示缅甸终于开始了大众期待已久的高层反腐行动。缅甸反腐败委员会经常被批评为软弱无力、缺乏雄心，但而家睇起嚟似喺度行动当中。评论人士表示，缅甸好似系正喺度加入紧该地区其他国家嘅反腐败行列。下面请睇美国之音记者杜南特发自仰光嘅报道。
5月25日，缅甸总统府证实计划和财政部长郭温辞职。在这个之前，反腐败委员会透露他正是因为贿赂问题受到调查。反腐败委员会亦都对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丹图涉嫌从一个建筑公司索取$11,000的贿赂进行刑事的调查。就郭温受调查这件事，反腐败委员会主席素基对美国之音表示，调查已经几乎完成，但是他说在最后报告提交之前，他并没有责任透露他从事了怎样的一种贪污腐败。上个星期，缅甸议会上院通过反腐败法修正案，授予反腐败委员会权力，使到该委员会可以自行调查财富可疑的官员。目前这个去年重新组成的委员会必须要有人提出投诉，而且要有强力的证据才能够启动调查。缅甸反腐败委员会先前只是调查低级官员，明显地不参与大规模的丑闻调查。一个例子就是前首席部长茂雷津挪用了几百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但是他去年只是被命令退还部分的款项。缅甸透明与问责联盟的全国协调员柯业对美国之音表示，缅甸政府新近的举动似乎显示了一种真正的政治意愿，正是帮助缅甸致力于达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的联合国缉毒犯罪办公室的顾问玛丽考什雅佩基对美国之音说，上述修正案显然是向前迈进的一步，缅甸在2012年签署了联合国的上述公约。但是缅甸缺乏对揭发腐败的人民的充分保护，这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取决点。投诉者投诉腐败要冒着被反诉的风险，而缅甸的法庭系统在很多人看来是听命于有权有势的人。通过反腐败法修正案之后，反腐败委员会希望将提供虚假信息的投诉者的最高刑期由5年降低到6个月，但是上议院只是批准降低到3年。反腐败法规定要提供必要的保护来到保护提供证据的人，但是佩基指出，现时没办法预见这个条款的执行，缅甸缺乏证人保护项目。在2016年开始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郭温在自己的履历之中列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由此获得了不诚实的名声。自从那个时候以来，他领导下的财政部经历了缅甸经济发展的放缓，商人和投资者感到沮丧，这种局面使他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打击起来方便的目标。 缅甸的新总统温敏在今年三月就职的时候宣布打击腐败是当务之急，他的首次公开会议是参加反腐败委员会议，他在会上要求反腐败委员会更大胆地抗拒有权力的人的干扰。在2020年选举之前，缅甸民主联盟政府急于抵挡各方发出的改革步伐放缓的批评。缅甸政治分析人士颜妙丁对美国之音表示，日常生活之中的腐败泛滥，使到反腐败成为赢得选民的途径。但是他又说，这些需要政府持续追究腐败老虎，而不单单是苍蝇。但是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人士亨特马斯顿对美国之音说，现时发动反腐败运动可能对2020年的竞选太迟了，鉴于缅甸的法院系统行事缓慢，可能确实是这样。他建议的更有利于选举的战略是集中精力从事农村地区扶贫。在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实行一党制，一些国家实行多党民主制，因此很难清楚地讲明东南亚国家政府进行的反腐败运动的目标或者策略。在越南，自从2016年以来开展的反腐败运动，使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前成员被判刑，几十人受到审判。澳大利亚坎培拉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名优教授卡尔塞耶对美国之音表示，越南展开的反腐败运动是针对过去十年越南腐败形势不断恶化，与大型国有企业以及银行有关的部门的腐败尤其严重。但是他说，越共希望继续把持国家权力是他反腐败主要动力。他认为越南的公众舆论作用不是那么大。他又说，越共反腐败最近所获得的民心可能被越共镇压表达自由和互联网通讯去抵消了。缅甸独立的腐败问题研究者昂吞说，越南的威权体制使到越南成为一个不适当的模范。他建议借鉴印度尼西亚，印尼实行多党民主制，反腐败委员会有强大的授权，印尼公民社会活跃，因此可能是好好的模范。不过印尼的反腐败委员会虽然从2003年就开始追查高级官员，印尼的贪腐问题依然普遍。印尼的例子显示，达到政府廉洁的目标需要社会发生变革，而这些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或者需要更长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杜兰特仰光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5月29号在接受肯塔基州当地广播节目访问时称，而家去谈论川普总统应该以他在北韩问题上的外交努力获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还是为时过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麦康奈尔在节目中开玩笑说，你能不能够想象那些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如果要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川普会有几咁懊恼。麦康奈尔说，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的直接会谈是一项重大成就，他期望峰会能够顺利的举行。不过他亦都提到，任何与北韩有关的事情美国都应该抱持怀疑的态度。他说，这个是北韩自朝鲜战争以来的第三代独裁者，他们正在试图找出方法获得一些经济援助。麦康奈尔说，他认为川普总统对此有正确的怀疑态度，但同时愿意进行讨论。麦康奈尔跟着说，现在谈论诺贝尔和平奖还言之过早，但是现在显然会谈要继续进行，这个是好的。美国官员分成两批人马，目前分别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和新加坡与北韩方面会谈，为恢复美国北韩领导人峰会的召开做准备。与此同时，北韩劳动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部长金英哲星期三抵达纽约，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晤，同样亦都将为川普和金正恩恢复下个月在新加坡的峰会进行准备。川普总统所提名的驻南韩大使人选，即将离任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5月30号星期三在一场活动上表示，北韩是美国最立即的威胁。哈里斯上将说，一个具有核武能力和射程可达美国的导弹的北韩是不可接受的。自2015年起担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哈里斯原本被提名为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川普总统在5月初 突然将哈里斯的提名更改为美国驻南韩大使。有关哈里斯的人事提名，目前参议院尚未举行确认听证会。若万众瞩目的美国北韩领导人峰会预期在6月12号进行，哈里斯预计没办法在峰会前获得国会确认通过。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南北战争1865年结束，国会同新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之间嘅关系日趋紧张。当时共和党仲是一个年轻的政党，成立之初是为反对奴隶制度。共和党里面的激进派掌握了国会控制权，希望对脱离联邦的南方各州进行严厉责罚。但是共和党激进派的行动受到约翰逊总统的阻挠。约翰逊是民主党人，反对采取激进手段解决南方问题。他否决了好几项议案，认为这些议案干涉了南方各州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利。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激进派赢得了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从而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使自己支持的议案畅通无阻。但是面对激进派争夺政治权势的行动，约翰逊拒绝袖手旁观。约翰逊和国会之间的意见冲突引起了很多矛盾，激进派最后决定必须将总统赶落台。这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设法弹劾总统。根据宪法规定，国会众议院有权对总统提起诉讼，但是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审理，参议院充当陪审团，决定罪名是否成立。如果三分之二的参议员做出有罪裁决，总统就要被罢免。国会众议院里面的激进派对约翰逊提出11项罪名，其中大部分罪名都是因为约翰逊撤销战争部长的职务。共和党激进派指出，约翰逊这样做违反了一项新法，根据这项法律，未经参议院同意，总统不得撤销内阁官员的职务。约翰逊不承认这项法律的合法性，认为这项新法不符合宪法。众议院激进派还指责约翰逊批评国会，说他的声明有损国会和总统的荣誉。这场弹劾总统案1868年3月5号开庭，约翰逊拒绝出庭，由律师代他出庭辩护。参议员一个接一个的发誓要秉公执法，保证做出公正的裁决。马萨诸塞的一位众议员代表激进派发言，他对参议员说，不要将自己看作是任何法庭的成员。他说参议院是一个政治实体，被要求就一个政治问题做出裁决。这个问题是约翰逊是总统的合适人选吗？这个人跟着说，很显然约翰逊是想推翻国会。其他激进派共和党人亦纷纷对约翰逊提出谴责，被约翰逊加上种种的罪名，但是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约翰逊的辩护律师要求法庭重视事实，不要被情绪左右。律师指出，根据宪法，控方必须要证明总统犯下严重罪行，但是安德鲁·约翰逊并没有犯罪，这个是一场纯粹的政治审判。他们警告说，如果基于政治原因将总统弹劾的话，将对美国政府体制带来严重伤害。今后无论哪个做总统，一旦遇到国会众议院多数和参议院三分之二人的反对，总统的位置都可能不保。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 国会里面的共和党激进派为了拧走半脚石，对总统约翰逊提出弹劾。弹劾案的审理持续了很多日，最后结果十分接近。在54个投票表决的参议员中，如果有36票认为罪名成立的话，约翰逊就要被罢免。过了没几耐，激进派就掌握了35票，还有7人未有定夺。只要其中一人认定约翰逊罪名成立，约翰逊就会被弹劾。国会激进派对这7个人施加压力，设法买通。党派领袖亦对他们威逼利诱，并且鼓动这7位参议员所在州的选民写信给代表自己的参议员，要求他们做出总统有罪的裁决。一个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感受到巨大压力，但是他拒绝按照他人意愿行事。他在一封回信之中说：先生，我希望你和我的其他朋友都能够理解，是我而不是他们要对总统做出裁决，是我不是他们发誓要秉公执法，是我不是他们要就我的行动和他的后果对上帝和人民负责。而另外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亦拒绝屈从于压力，他说：我相信我会有勇气按照我的判断做出裁决。投票前最后几日，这7位参议员之中有6个人公开表示他们认为约翰逊无罪，只有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拒绝表明立场。他这一票是唯一的变数，将决定案件的最终结果。所有压力都集中在他身上，有人出20000美元希望从他兄弟口里面知道他的立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要求他投票认定约翰逊有罪。5月16日最后表决的日子终于来到，参议院全体出席会议，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个接一个宣读参议员的名，被叫到的人宣布有罪或者是无罪，最后叫到堪萨斯州的那一位参议员。那位参议员站起身来，环顾四周，整个大厅鸦雀无声，每一双眼都望着他。他后来说，当时就好像在这俯视一个大开的坟墓，友谊、地位、财富，对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说，生活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都会因为我的回答被一扫而光。他轻轻地讲出自己的裁决，好多人都没听清楚，首席大法官叫他重复一次，这一次整个大厅都能够清楚地听到他的回答，那个就是无罪。跟着下来，其他参议员都按照自己的原定立场投了票。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最后宣布结果，第一项罪名，35人认为罪名成立，19人认为无罪，激进派以一票之差弹劾失败。跟着下来的其他罪名表决结果完全一样，共和党激进派最终未能够得到2/3多数票，约翰逊宣告无罪。激进派领导人和激进派报纸严词指责一小批拒绝投票支持弹劾的共和党参议员，说他们是叛徒，朋友和支持者亦纷纷指责他们。这些人里面后来没有任何人连任或者是担任其他政府官职，虽然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他们都觉得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来自堪萨斯州的那位参议员对自己的妻子这么说：今日诅咒我的几百万人，明日会感谢我将国家从最大的威胁中挽救过来。他说的一点都没错，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案是美国建国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约翰逊如果真的遭到弹劾，那就意味着总统必须得到国会的认可才能够工作，总统亦就变成首相，要做下去就一定要有国会支持。安德鲁·约翰逊的胜利等于是巩固总统的独立地位。 总统弹劾案虽然结束，但是国会和白宫之间在南方前途问题上的冲突并没有消失。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讲到跟父母沟通的问题，李华就学到了两个用语，分别就是 folks 以及 rag on 这两个习惯用法。
Hey, look, I've gotta go. I'll talk to you later. Bye. Oh, jeez.
Michael, 你不用收线啦，我不想打断你讲电话。
Oh, don't worry about it, 李华. It was just my folks.
Folks, 你说你跟谁说话吗？
My folks, F-O-L-K-S. Here, folks means parents.
Oh, folks 就是指父母。听起来你好像不是很想跟你爸爸妈妈说话，这个好像不是很好吧。
I just get tired of talking to them, that's all. My folks call me two or three times a week to remind me to do things like...go to the dentist, or change the oil in the car. I'm an adult now, and they don't need to do that.
你爸爸妈妈每个星期打两三次电话，提醒你去看牙医啦，换车的机油啦，这不是好好吗？ Michael, 你看了牙医没？你不是说你牙痛吗？
Please, Li Hua, you sound just like my folks.
嘿，你真是不领情了。这是了，用 folks 来叫爸爸妈妈，好像不是很有礼貌吧。
No, it's not impolite, really, but it is very informal.
Oh, folks 是很随便的称呼，但是并不是没礼貌。诶 Michael, 一般是你主动打电话给你爸爸妈妈，还是他们打电话给你的？
Well, usually my folks call me first. I don't have to call them.
你不用打电话给他们？那是为什么？
I don't usually have a lot to say to my folks. They call me so often.I have no new news to tell them. By the way, Li Hua, how often do you talk to your folks?
怎会跟爸爸妈妈没话说呢？我跟我爸爸妈妈每个星期至少要打两次电话的。
Wow, that must be expensive.
这都不算很贵。我跟我爸爸妈妈都有电脑，那我们就可以通过电脑免费聊天了。你知不知道 Michael, 你真的应该多些打电话跟你爸爸妈妈说话，你们住在同一个城市，不打电话说不通的。
Li Hua, please, stop ragging on me about my parents. I still visit them all the time.
你说要我不要再什么话？ Ragging on, 什么意思啊？
I said, stop ragging on me. Rag, R-A-G. To rag on someone...means to scold or tease someone over and over.
To rag on someone 就是不断的责备某一个人。Hey, 我才提醒过你两次，这都算 ragging on you?
Well, not really. You're not as bad as my folks. They rag me all the time about all kinds of things.
Hey, 等等，你刚才说 they rag me. Rag 后面到底有没有 on? 你说清楚点好不好？
Okay, okay, stop ragging on me. To rag can be used with on or without on. The meaning is just the same.
Oh, 我明了。那你爸爸妈妈经常说你什么？
They rag on me about not cleaning my car, not eating right, drinking too much, not having a girlfriend, not going to church, not calling them, not calling my other relative.
等等。你爸爸妈妈说你不洗车啦，不吃健康食品，喝太多酒，又没女朋友，又不去教堂，又不打电话给他们。哇，批评真是不少啊。我的爸爸妈妈就不会这样说我了。
Well, anyway, it's getting late. Want to get some pizza?
Michael, 做什么不自己煮一些健康食品呢？
哎呀，first my folks and now you. Seems like everyone wants to rag on me today.
各位听众，李华今天和 Michael 一起是讲到和父母沟通的问题的时候，是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用法。首先就是 folks， 就是指父母，而 rag on 就是说不停地批评和嘲笑他人的意思。好了，多谢你收听今次的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